有啊，高牧师，那个我的像头的屏幕有吗？看得见。
有这个了，都不能有那个了，这是你
哦哦，OK，
啊，别动，别动那里。
好，那这个是画面，不是我的画面。
然后没有发过一次，
我有 PowerPoint。
好像那个是啊，去年，那你要分享，
弟兄姐妹早，大家平安。那个，很感谢我能来到大家的面前。今天我是想分享路德记。大家可能对路德记也很熟悉，可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看法。然后我先分享一下我家庭的一个照片，这个是不要打开吗？还是就不要打开
那个是哪一部？
？Slideshow，OK，好，Slideshow 是哪一个？这个，OK，好，我想看看我们这个福音有没有能根据就是路德记看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照片，当然这个照片不是很新的啦，可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所以老大他是在这个左边，他的妻子，他们现在搬到印第安纳工作。我老二跟他的妻子，他们就在橙县，在Rancho Santa Margarita 那边住。我老三他现在是上大学大三现在，然后老四是在上大一，在 UC San Diego 上学。老五他现在申请大学。第六个，这个是 Joshua，他是高中10年级，现在。然后我跟 Debbie，这个是我们结婚的照片。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讲到的大纲。第一就是路德记的介绍。路德记有很多背景，所以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第二就是第一个观察就是有4个患难。再来就是这个寡妇的需要，还有就是我们的需要。这是路德记，我想就是读今天就是读路德记的第一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好，我们开始。当事实病症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看看，就是看不见了。就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俩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居住。这个人叫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纳厄米，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立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 弟就往在那里就住在那里。后来，纳俄米的丈夫以利勒，黎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莫亚女子为妻，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两个也死了，剩下纳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从莫亚地归回，因为他在莫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一起行，离开所往的地方，回去犹大地区。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就继续读吧。啊，第二个部分，等一下，我把这个。好，第二个部分，路德说，就是不要催我回去，我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哪里住宿，我也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那厄米吗？”那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那厄米，那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使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使者我受苦，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要叫我那厄米？那厄米和他女儿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先呢做个祷告，好吧？我们读完这个圣经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你的话语，从你那学习。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真的看见，你的真理，看见你的大能的手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平静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这个圣经啊，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这些书哦，像约伯记啊、以斯帖记啊、路德记，看起来好像独立的这些书，可是哦，你们看这些书的时候，得要看看它怎么融入进去圣经上的故事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就是概述，中间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的降生。旧约是往前看耶稣，然后新约是往后看耶稣，所以所有的故事都要环绕耶稣。然后路德记呢，它是夹在失事记跟撒母耳记的之间，失事记的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 任意而行。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现在住的城市，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你觉得这个交通会怎么样呢？肯定不可思议，因为人们的本性就是很自私嘛，只要我自己要先。可是一个交叉路口，四部车子，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先呢？对不对？肯定是会出了很多麻烦这样子，所以这个律法不管是多小多大，都是很大的作用。可是路德记之前的状况就是个人就是任为义而行，所以撒母耳记，就是。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开始统治，这是他的万民。那个撒母耳记8章4到5节这样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以色列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先知的一个时代啊，撒母耳是他们的一个第一个这个先知。撒母耳管理以色列国，就是这个士师记之后管理以色列这个国一段时间了。然后这长老们看见。你这个两个儿子啊，有问题啊。我们中国就会可能就说不出息这样子，这两个儿子不出息，不可靠。你呀，退休啊，或是甚至你去世之后，那你的工作谁能接下来？如果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你这个两个儿子，那我们这个整个国家，那就。就会就坏了，事情就办不好了，所以是在这个情况下，上帝就虽然是很伤心一件事嘛，因为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这个国的王，然后以色列他这个民族百姓他们说我不要你当我的王，我要一个像其他的国家的一个王来统治我们，虽然。神是不喜悦，可是他允许这件事情，就说好吧，你要我就给，看看你们，就是你得要这样子，经过痛苦的人才学到，只有我才能，好好管理你们，管理你们，这个教导，那也就这样子吧，我就让你我就同意你的要求。所以路德是从这里夹在这两件事情的中间发生的，你之后你可以看见大家在坐在这里也可能知道路德是大卫王的一个曾祖母，大卫王也是在以色列的最伟大的一个王，然后耶稣也是从大卫王的这个后代。出生的，所以路德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也是在耶稣的这个祖先的这个线上的一位。那第一个观察，我就是发现哦，路德记有开始，它有4个患难发生。第一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的时候。造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饥荒，好像就是没东西吃。我不知道你们经过这样子时代过，我可能是没有，我年纪不是那么大，没有经过那么大的一个困难了。可是如果我用我的想象 想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我儿子们都没有吃的，如果当个母亲的话，那是多么一个可怜的一件事情，很惭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的想这个办法就是，那我们要搬家了，要找个地方啊，我可以养我的儿子，养我这个家。所以他们夫妻俩就搬去这个地方了。然后这是一个地图啊，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伯利恒是在这儿，就在这个地图的中间。然后莫亚是在这个地图的这个下面，右下边。然后他们中间啊分了一个海，所以他们要绕这个海，才过了这个才能过这个海的这个在这个海中间到这个摩亚的地方。所以虽然距离不是很长哦。可能60、70，英里的一个距离，公里的100公里的距离，这不算什么。你开车1个小时、1个半小时就到了，在我们今天的交通嘛。可是那时候啊，没那么发达，有山有峡，并且有路上有土匪，会强盗，对不对？所以有。不是，就是很容易，就是来来去去。像我女儿去上大学，她有时候 weekend 就可以回家，周末来回家看看家人。那时候就没这种交通没那么容易，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搬家，所以在这个地图上也看见，他们要度过的这个困难。然后第二个。困难，我发现就是在第三节上，就是她这个丈夫死了，留下妻子养2个儿子，在一个外国。我们可能都是移民来的，所以也知道这个移民养家的这个困难。我也是尝过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跟你们相反，你们是从国外来美国。我是从美国去了中国，我是这样子走的路，可是也是把我就是带去一个地方，就是没有家人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有5个孩子，所以养这个5个孩子挺费力的，不是很简单。尤其是现在哦，一个夫妻生一个孩子，有谁来照顾他们？你可以想一想，对不对？当然是夫妻两个肯定会。爸爸妈妈照顾，可是也有爷爷奶奶来照顾，也有外公外婆来照顾，不一定有叔叔阿姨，有伯伯跟那个母母们，就是一起来，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嘛。那你想想看，纳厄米他来这个完完全全陌生的一个地方，一个家人都没有，甚至现在她的丈夫也去世了。他养这个儿子，养这2个儿子，你也可以想到他的难度，不只是丈夫去世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来真的提供这个依靠给他，所以我想起我那时候的困难，根本可能比不上啊，他这个患难，所以这是非常，丈夫去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患难，可是他现在留下这2个儿子，再加上是在一个外地啊。这段圣经啊，也是读得很快，也没有什么让纳阿米就是有很长的伤心的时间啊，度过他的这心里的这些难过。然后第三的一个困难哦，就是你可以发现哦，2个儿子长大了，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这是好事。我也跟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我2个大儿子现在结婚了。这个结婚呢，你当父母，你希望孩子们能去上大学，找到工作，就自己有自己的能力来养自己。可是哦，就是娶完就是妻子之后。这个让我这个当爸爸这个放心啊， 就是加了更大的一个放心啊，不只是就是上了大学啊，找到工作啊，然后真的让我觉得啊，真的完事了，好像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妈妈坐在这的现场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也是让我也很放心这种，所以这两个儿子也是哦。纳米他过了那么大的患难，能把两个儿子养大，然后娶到妻子，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啊，这两个妻子非常优秀，不是随便就是找的一个这个媳妇可是这故事真的是很难读下去，你再想想看。你当这个老妈，你两个儿子也死了，你丈夫先死，你当成一个寡妇了，好不了，真的努力把儿子们养大，能让他们嫁娶到媳妇儿，然后现在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个痛苦我真的没想想都不想想不出来了，现在，所以我就。不知道纳厄米怎么度过这些伤、这些伤、这些苦、这些难过。圣经没讲他很细，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继续要奋斗嘛，继续要奋斗。然后第四个，患难，就是他们又搬回去了，因为纳厄米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丈夫没了，儿子没了，就剩下两个儿媳妇。那他想的办法就是：你们两个儿媳妇，你们回去你的老家，我也没能力养你们，我也没有儿子再可以娶你们。所以他就决定说：我要回去老乡。甚至那时候状况转好了，因为你想想看，他们现在待在莫亚已经超过10年了，第四节他们讲到，就是10年这事情，可是不又这10年又加了几年，不好说，肯定是超过10年了。所以这10年一过，他说：“嘿，我那个老家他们的状况也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回去哦，这样子是好办法。可是你不要跟着我，没有什么前途给你们，这样子。”所以这是四个患难，然后纳米遇见这个路德啊，路德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的妻子，所以是年纪比较小一点。路德他就不听啊，他说我不走，所以纳米就是继续劝，所以我想给大家讲就是五大原因。纳尔米跟路德说：“你不要跟我。”第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叫他回去。第一个原因我没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所以你不要跟我。第四个就是第四大，第五大就是第四，第四就是我没有丈夫让我来再生儿子。然后第三呢？就是你没有注意到吗？我到哪里，就是厄运到哪里，你最好远离我。就是这个不好运啊，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不好运的这个人在一起呢？这是纳米的理由，也是跟他这个媳妇说。然后，即使我好运，运气好转，那你还要等吗？你愿意等吗？等我再。生儿子，在儿子在长大，当然这句话真的是太夸张了，跟我讲到这里的话是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就是很不想路德跟着他，你也看出来，但我不想跟着你，我养不起你，我照顾不了你，你是变成一个负担。可是路德不听了，最后这个原因他主不让你去，他把主的名也提出了，因为。耶和华亲手攻击我，这是路德的反响。他跟路啊，不，纳米的反响。 他就跟那个怒的说：“耶和华也不要你去，你可以看见啊，耶和华的手不在我的身上，他也不会要你去。”那路德的反应是这样子：“你不要催我啊，你不要让我跟随你啊，然后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宿在哪里我住宿在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埋在那儿。所以这是路德的反应，路德就是不听，然后他也有很好的理由提出来，所以这是路德的，路德也有五大的原因要给纳尔米哦，他第五就是路德很忠实，他忠实到底，忠诚，很忠诚。然后第四呢，路德很无私，他放弃了自己家乡的舒适。你也想到，回家乡也不错吧，对不对？可以看看老爸、老妈，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也是很有，很适应一个地方嘛，所以他也愿意放弃这个。然后他也很勇敢，他不怕吃苦。因为纳阿米肯定这么多年哦，吃了很多苦，然后路德他也不怕吃苦，然后路德很坚定，他是无论出什么代价，他是就下定决心，他不怕任何代价。然后第一的大的原因就是路德对上帝有信心。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愿耶和华。你也可以看见，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啊，这个媳妇跟这个岳母，他们两个的关系建立起来了，就是丈母娘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他的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你也可以看见他们的关系就是开始有影响，这个外地来的这个媳妇，她也是信了耶和华这个神，所以最后路德说：“神要我去，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了，我不能回去了。”所以这是路德给纳阿米的五大原因，我也要跟你去，我要跟你去。然后纳阿米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不叫，并且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名字也要改变，我不叫那个纳阿米，我要叫马拉。所以纳阿米哦，他的确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啊，就是受苦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我们不能就是把这个苦跟这伤埋起来，埋在心里的话，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状况。所以现在这个心理学啊、心理咨询啊很开发嘛，大家都要去找心理咨询，就是找心理上的问题啊，可以说出来啊，解散啊。不是说这个也可以过分，当然也可以太过分，可是有他的学问在那儿，所以拿厄米他的确是愿意把心理上的事情说出来，解散。他就说不要叫我拿厄米哦，我不甜，我不蜜，这个我的命啊非常苦，我是满满的出去，我空手的回来，空空的回来。你才是叫我这个马拉吧，这个苦的意思。所以虽然哦，纳米他有这些解散，可是他可能太过分了。现在他把自己的名字都要改了，改名字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是改变你的身份了。在这里也做了一些，就是移民嘛，移民从外国到美国。你要改变你的身份了， 改变这个国籍，非常大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你要放弃你之前的国家的国籍，不管是你是南美来的，亚洲来的，你都有一个以前的这个护照嘛，你要把这个以前的这个护照放弃，加入这个国家。纳米就是这样子，他连他的以前这个名字都不要，他把他的名字放弃了，我要新的名字，因为我的新的名字还是代表我现在的状况。我们很容易有时候会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个是不讨神的喜悦的事情，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的给我们价值，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纳尔米他把自己的神给的身份不要了，我说我要认世界上给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这样子想过了。不管你的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对待我。根据你的年龄，世界上是这样对待我，所以我的身份就变成怎么样不好，自尊心是往上降，我自己也有这段时间过，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行不够，不会讨人的喜欢，就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就世界上给我的评估。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价值，不是把双眼放在神说的话上，所以患难有时候有这种不好的状况。可是故事当然不是就在第一章，这只是第一章嘛。你也看之后看到这个患难啊，有它的好处啊。第一个就是患难让我们更清楚看见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然后第二就是，可是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状况不能定我们的价值，这也是我刚刚讲到的，所以只要小心啊，这个患难，好的就是反应就是我们更依靠耶和华，不好的反应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了，就是定死在那儿。现在纳米就是现在在这儿这地步，这故事还是会继续了，所以他的故事是会有好转。可是我们也是要老实的，面对我们的痛苦，这样才能好好的有一个解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寡妇的需要。我们现在做好了这个介绍，介绍了之后也讲了这个四个患难，然后第三个这个大纲就是，寡妇的需要。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他立国的时候，摩西那些法律定了一些怎么照顾寡妇，就是在社会上最贫穷、最有需要的一些人。寡妇啊，孤儿啊，外地来的这些等等，第一就是就是财产。如果你要不景气，要卖你的财产，那时候以色列国它是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各有各的地，就是很丰富。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块地，这个地哦，耶和华是想留在这个家族里，就是永远。当然，我们不能，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嘛。有时候不景气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法律就是让你卖掉你的地，可是那个卖字哦，可能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荡出去这个地，所以你以后可以再买回来。那不一定你的情况不一定会有好转，你这个书买这个地会，这时候啊，你还是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这样子就是让亲属来能把这个地赎买回来给你，所以这个亲属这个作用很重要。可是不只是财产哦，还有你的这个家族也是。如果你的你的丈夫去世了，然后你没有后代，那怎么办呢？你的亲属可以娶这个妻子。比如说，如果你的弟弟去世了，你可以娶他的弟媳妇，然后他可以继续，就是他弟这个弟弟的后代可以继续下去。这是讲起来有点落后啊！你这样听对吧？怎么这个时代太落后了？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情吧？可是寡妇那时候就是。有那么大的需要，所以需要列出来这些规定，那你是一个寡妇，路德也是个寡妇，这是他们现在的事实，所以他们进入这个我是很需要的一个场面了，所以我要提这件事的原因也是。就是让大家了解，事情是到哪里。然后，寡妇有需要，所以神是列了这些规矩，列了这些法律，就是这个亲属救赎者。生命书10章18到19节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裳，所以这就刚刚讲到了，就是孤儿寡妇跟那个外地来的，神想特别照顾，所以神用寡妇的需要，也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更大的一个需要，你跟我的需要。那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也需要一位救赎者。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是讲到谁？无罪的那位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也是那个耶稣基督。你要想起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寡妇没有后代，他是很有大的需要的人。可是在这里，我们是比他还好吗？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的看法、财产上的看法、状况的上看法，我们比他更好。那我们心理上，我们心理的需要是比他更好吗？神给我们，才是更好。如果我们没有耶稣，那有什么都不算好。所以我们得要看看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自己在怎么奋斗，怎么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是有我们的羞愧，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是有自己的羞耻。那怎么对付这些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更好，隐瞒这些不好。耶稣来的原因就是，你不必隐瞒，我是替你。这个寡妇的需要也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外表上比较明显。一个亲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要买这个地，娶这个妻，把你这个之后的这个财产都混起来了，那代价不小，的确是不小。可是我们罪的代价。 只有耶稣基督的命才能赎买回来，所以比不上，根本比不上。耶和华是用这个故事，更让我们能了解我们的需要。这个故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故事的发展。今天就读第一章，可是在这个第一章也可以看见，这个两个寡妇，他们有他们的需要，等待亲属来救他们。所以我们能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是能认出没有任何的努力奋斗，才能救我们的罪，赎买我们的罪。那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接受神的帮助，因为谁想空手伸出要人家给？我们没人想这样子嘛，我们都想自己来得到，我们不想是当一个人家的一个人家做好事、人家做善事的一个目标啊，对不对？人家做善事，哎，不要坐在我身上，你坐在别人身上了。我不要你的善，我自己行。我们的过程也是一样，我们要走到这个地步，就是我要接受人家的善，我要接受上帝的善，我们要简化我们的骄傲，接受。当寡妇是我们的模仿。因为当寡妇就是这样子，我需要你的善，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同样也是这样，也是要走到那里。所以路德日记的教导，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就是耶和华有主权哦，在这故事里可以看起来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小小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嘛。路德有他的故事，他那时候也不知道，路德肯定不知道。我不回家了，我要跟随你啊，娜俄米。他肯定不知道，他融入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故事。可是他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的主权，可以把我们的小小的故事，也影响到他的天国的大故事。第二就是，因为耶和华有主权，你的状况不合理的时候，你也可以信赖上帝，因为早晚他会把我们接到天国，这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就在这个世界上，再怎么可靠，再怎么好转，总是还是要依靠耶和华，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然后患难也让我们能更清楚看见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神的赎回。我们的这个骄傲啊，只能就是患难，有时候只能患难打败。没有患难，不一定这个骄傲打不败。耶稣是最伟大的亲属救赎者。这个故事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亲属救赎者，只是啊，这个观念哦，是让我们更了解我们新的需要，是就是耶稣是最我们最好的、最伟大的亲属救赎者。我们的故事里有在乎哦，神爱我们，神在赎回每一位，没有羞愧。不能，就是耶稣不能拿走，债太大，负担太重，罪不能洗清，这是耶稣都能的事。所以耶稣是我们最好、最伟大、最能的亲属救赎者。所以希望大家能就是记得这一点，路德记得。最重要的 教导，就是你是像寡妇一样，你跟我们都是寡妇，有很大的需要，需要人家的善，可是这个善是只有耶稣能付出来的，只有耶稣能付出来的。然后剩下的时间，我想分享一下一些我施工的状施工的最近施工的状况，先给大家看一些照片，我先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看看路德记第一章，在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真的可以看见很多就是人身上的痛苦，可是你不是没有主权，你是控制这世界，你也是控制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看见。我们人生的路，是要依靠你，要不管是好还是坏，有患难没有患难，最大的目标、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得到这个依靠，让他能带到，把我们带到天国，所以感谢你，那么多。那么几千年之前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让我们今天能得到鼓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就是在就是东亚垒带这个施工啊，东亚大家也知道是哪里哦。我们在那儿总共四十年，我当然没有40年啊。我是在那边二十多年了，然后我们今年就是转棒给当地的带领者，然后在中间就做了这位夫妻，他们的当地的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就是这个教会就交给他们了，从外国人的手里交给当地的人，这是在 Colorado 办的一个这个。这个会庆祝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在马来西亚也举行了一个会议，来了300多人，也是鼓励大家，鼓励这个团契，从40年前就是从几个家庭，现在累带到现在就是好几百个人了，现在就是有就是根据我们。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联系了，在一起，就是根据我们的机构的一个传道，然后这个机会，我的第四个女儿也受了洗，在这个马来西亚那个海，那里的海真的不一样，是温的，都很奇，因为在我们在这个 Huntington Beach，在这里的海边都是冷冰冰的嘛，夏天也是冷冰冰的。可是那里就不一样，你是温暖的。然后这是我给他受的这个洗，当父亲的荣幸，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在 UC Irvine 做校园施工，我有个团队在我带领，让我带领，这是我的团队今年照了一个相。我这个团队，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比我那个，比所有的孩子们都比我那个大儿子都小，所以非常年轻啊，就是增加了好多孩子一样啊，让我带领现在，所以我也很高兴呢，在我这个回国了之后，还有那么有意义的工作能让我继续下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学年开始的时候招生活动，然后，就介绍一位学生，他叫 Jesse，也就是我们招生的时候认识，就是我们每一年最重要的一天了，就是招生，学校开始之前，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学生退休会，今年去了20个学生，去了这个退休会。也是 我们 UC 尔湾是可能派了最多学生的一年，这是跟其他的学校都一起聚的一个事情，退休会。我们呈现呢也有些服饰，我会带学生去这个 rescue mission，就是给那些没有家的人，就是服饰，就是喂，就是给他们餐。这是我们的一个学校园团契的一个事工。我两个女儿也高中毕业这是他们两个一起毕业的照片。左边是老四，中间是老五。老四是现在上大学，老五是现在是在申请大学。所以老四他们虽然一起毕业啊。我叫老四，你慢下来一点。他还年纪还小，所以他就多在家里待了一年。然后这是我们在一个家庭照片，这个家庭照片，是在Colorado 照的，就是我们40年那个垒带那个转棒的这个工作那时候照的。然后，如果想起我们的这个事工的话，就是需要就是祷告的话，就是主内的喜乐，还有婚姻得到主的祝福。我两个孩子还在家里，就是能在主内成长。中国接棒这个带领人，他们牧养好团契，然后在 UCI 校园施工，能祝福到万民。这是我的意向。虽然我们是小小的一个国家，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事工能祝福到万民，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到这里，